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是我们基督教讲复活的一个，可以说有两个说明的方式啊。一个就是睡觉，这我已经讲过，我们是睡觉，我们是从睡眠中醒过来。当我们从睡眠中醒过来的时候，如果我们睡得好，我们醒过来是很有精神的，所以死里复活是一个很有精神的事情。那这是一个啊，我们是成了睡的之，耶稣是睡了之人，就是死了人出熟的果子。出熟果子两个意思，一个是宝贵，那么出熟，辛苦那么久，终于有一批出熟的果子了，那么这是宝贵的。那么出熟的东西都要献给上帝的。其次呢，这是指有盼望，就是当我们得到出熟的果子的时候，应该那个含义是有一些继续会成熟的东西。我没有种过，我不是果农，我没有种过东西，但是出熟应该是表示，哎呦，有收成了，然后这一批拿下来，还有次熟，还有第三次熟、第四次熟的，所以出熟是指着盼望，出熟是指着那个宝贵的东西。那么耶稣是出熟的，是出熟的果子是宝贵的，那么也是给我们盼望，他会复活，我们也会复活。那这里也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死跟种东西很像，死。这耶稣讲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你把一个东西种下去，当然它不是死掉了，甚至也不是烂掉了，只是当你种下去以后，它就你不能吃它了，它好像烂掉了，它会长出新的生命，而且长得更好。而我们也是一样，当主耶稣，当我们死了，我们在基督里死了，我们不是死了，我们是睡了，我们不是睡了，我们是改变了。我们的改变就是我们会从一个小小的种子变成一棵树。那么当然这些比喻都引用的，你不能引用太多，就是我们不会继续产生一些果子，然后再复活，再长得更多。但是也可以，如果你把它想成传福音，越来越多人信主，那是可以的。21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这一人就是亚当，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就讲过这种观念，一与多的关系，一影响到多。因为亚当犯罪，我们众人都在罪里，因为耶稣赐下恩典，耶稣顺服了上帝，我们也都在恩典当中了。这一点就是一影响到多，一个人影响到众人，实在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对这个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或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我们还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就是耶稣，我们没有犯罪，但是亚当犯罪了，我们就有了原罪。那么我们没有行义，因为耶稣行义，我们信了就跟他连在一起，然后他死我们也可以，他死我们也死，他复活我们也复活。这种观念我觉得我们需要多有点想象力，多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更了解哈，就别人的影响到我们。但我们相信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在亚当里是死了，但是我们在基督里会复活，我们信他的人会复活。第23节，但个人是按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那么这个次序其实主要就指两个，一个耶稣会复活，另外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在他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复活。有耶稣的复活， 就一定也有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复活。好，第二十四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这整个的这一种用法哈，我们实在很少想过。我们比较多想的就是，哎呀，我们想办法让人家晓得的也是，我们人活得很辛苦，我们是罪人，那么我们会死亡，但信耶稣，我们就有复活的盼望，就有永生的盼望。那么这是我们跟他讲的。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到复活，就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复活，而那个复活呢，各位不必把它想成这里在想时间的次序。耶稣先复活了，然后我们复活了，复活完了，耶稣就毁灭了一些执政掌权的，然后把国交给上帝。各位，这种用时间的了解不是最恰当，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耶稣是在我们复活的时候，还是之前，还是之后，还是之中，把那些执政掌权的消灭。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主耶稣一定会掌权，掌管一切。复活你会想到的，一般会想到就复活是胜过死亡。死亡在圣经里，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也被形容成一种 power， 一种权力，或者说力量的力。死亡是一种 power， 而这个 power 是一个 negative 的 power， 生命是一个 power， 生命好像是一个 positive 的 power，就是你能够跑，能够跳，能够动，这好像是比较正面的力量。你不能跑，不能跳，不能做什么事，这也是一个力量。这力量就像物理学讲的 black hole， 一个让你作恶，一个让你痛苦，一个让你没有盼望的那个力量。那么这个被耶稣的复活胜过，这个也被上帝的爱胜过。就是耶稣要来，就是把我们这整个宇宙因为罪恶进到死亡，在死亡的 power 中间痛苦呻吟艰难的时候，因为耶稣来了，耶稣胜过罪恶，耶稣顺服上帝，信靠上帝，完成上帝的工作，那么他会让我们复活。那么我们可以说也是同时，或者耶稣也会做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 power 都毁灭。我们一般想到的毁灭的 power 就是死亡，我们想到毁灭就是毁灭罪恶，毁灭死亡。我们不太会想到说他要毁灭的 power 包括执政掌权有能的。那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圣经学者一般会讲到，有人说是天使，有人说是堕落的天使，也有人说就是说有位格的。我是倾向这种讲法，也许这种讲法在灵恩派的想法里更会同意，就是这个世界上好像有很多的 evil power， 这些 evil power 呢，有的叫我们生病，有的叫我们死亡，都是邪灵，都是巫鬼，都是魔鬼做的事。我们比较觉得这是迷信，可是灵恩派弟兄姐妹相信一般经文也是有一些可以肯定的。好，是不是这些我不知道，但是圣经也用了这个我们中文翻译的执政掌权有能的。就我也提过好多次， power 不只是这个风啊水啊电啊这些东西叫 power， 那么一个经济的制度也是 power， 我们说资本主义也是一种 power， 共产主义也是 power，政治的力量也是一种 power。 我们说立法院有它的 power， 行政院有它的 power， 三个权，三个 authority， 三个 power 是彼此制衡的。不过我们通常不会想到经济的 power， 或者金钱的 power， 或者知识的 power， 或者 sex 的 power， 或者是美丽的 power 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通常不把它想成有位格的。所谓有位格，就是有 person， 就是一个东西。圣经是这样描述的，就好像我们说这个民进党执政后面有一个邪灵， 好，各位，我这样说只是形容，你也可以说国民党后面执政有个邪灵，你可以说清朝后面有个邪灵，就不只是皇帝毛泽东或者谁，就整个这个世界在一种 power 或者多重的 power 之下，在这个 power 之下呢，那么人生活，神也使用这些来做工具，但是神也会惩罚这些，所以将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都毁灭了，有一点复杂。但耶稣要表达就是，这些力量不管在政治、经济或学问或各方面，或者自然界的风啊、海啊这些东西，有任何不服上帝的，耶稣都会把他们消灭。那这一点也许我们今天在我们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该杀或者是政治或者是中华民国或者美国或者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借着神借着他们在统治，也借着他们在惩治我们的这些 power 呢，一定都在服在上帝的手下。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一个很抽象的星期天这种信仰，或者说只是查查圣经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能够胜过一切执政掌权的。那么我们能够胜过一切执政掌权的，也包括我们在这些执政掌权之下也有一些有限度的在顺服。好，这个世界因着罪恶进入了世界，这个宇宙，那么因着罪恶进入了宇宙，甚至我们不太能够说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结果，我们通常会说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天使的堕落就产生了这些魔鬼，然后魔鬼再来引诱我们。那到底是怎么样，圣经实在没有跟我们讲，但是我们可以体会到整个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会用一些比较平常的字眼来讲，哎呦，生活的压力很沉重啊，很痛苦，我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啊。那么我们会相信主耶稣的拯救让我们脱离这一切，那么到最后任何有丝毫抵挡上帝的力量都会被上帝消灭。然后第24节的下半句，就把国交与父神。我们在这里也不太能够讨论三位一体的真神，有些经文包括在这里的经文看起来好像那么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是最大，第二位小一点，第三位是最小。那么这个不去，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了解。我们说三位一体父子灵是同荣同尊的，只是在救恩的过程中，那么父是好像是最高的哈。为了要叫人学到一个榜样，就是尊主为大，尊父为大。好，25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脚下，浸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那时万物既伏了他，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王万物之主啊。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父是做王的。那么当耶稣复活以后，把所有的仇敌都灭了哈，那么神会把仇敌放在耶稣的脚下。各位，这些观念我们都不太有。姐妹们，你们有的一个观念是万物伏在你的石榴裙下，拜倒石榴裙下。那么这里是伏在脚下，我们勉强可以从以前皇帝，尤其我们中国皇帝，大家跪下来表达出那种权威。各位，其实这个描述的形象我们是不怎么喜欢的，因为我们喜欢的君王不是这么神气的。不过他用这种很强烈的字眼，我想要表达上帝的要做王，他用这种很强烈的字眼要表达上帝是那个权威是绝对不可以被侵犯的，而且是最高的。这里也有一点矛盾的，各位，我们每次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提到上帝的时候， 有些字眼都要互相补足一下。就是这个世界从罪恶进入世界以后，特别是人犯罪以后，整个宇宙在抵挡抗拒上帝，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然后因为耶稣的顺服，耶稣顺服上帝，那么胜过死亡，胜过罪恶，也把我们这些人一起带到得救得胜顺服上帝信靠上帝的情形里面。那么今天还有很多的异教徒，今天还有很多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对神的不信靠不顺服悖逆，这些都是。那么将来等主再来的时候，当进到末期的时候，所有一些自然人文界里面整个宇宙里面灵界里面或者是生物界里面都不再有任何反对上帝的，大家都因着神的，因为父神的工作，大家都服基督，因为基督的工作，大家也都会服父神。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没有错，经文也是这样，我刚刚也是这样讲。可是我必须也提醒各位一句话，任何一个时候，包括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蛇引诱亚当夏娃，包括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包括圣经里这样的话很多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常常听，刚才我才跟一个异教徒谈话，听着真是觉得胡说八道，把我们神的权柄贬得太低了。可是任何一个时候，包括人在亵渎上帝的时候，你要记得神的权柄从来没有减少过一点，就是现在过去未来神都在每件事上完全的掌权。那么只是我们从人来看，将来当主再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反抗的，但是我们也会说即使现在有反抗也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个各位你不能把它推得太多，你也不能想得太过分，想得太多那么你就会对上帝的慈爱有很多的怀疑，他到底在干什么，他在那里自导自演，然后把我们整得半死，然后都是他的旨意，他觉得很好看啊，这里一个玩具兵，这里一个什么东西，啪把他打倒，这一个打倒，然后他自愈的很快乐啊。各位不能去想，不能推到这个地步。但是我需要提醒各位，因为圣经是这样的，但教会历史上我们一般都不太喜欢这样讲，因为好像把神想得太恐怖了，就是一个全大有能力但是很幼稚的小孩，一天到晚在玩战争游戏啊。这我们不要这样想。不过我要提醒各位，主那个神并没有哪一个时候他没有在掌权啊。好，那么甚至二十八节讲，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他本来就是这样，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任何时候没有不这样，但从我们人来看的话，现在有太多悖逆上帝的，上帝的旨意并不得到伸张，那么到有一天就都会得到伸张。我们人看是这样，圣经也用这样的描述，也没有不可以，但我说明一下。第29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这句话被有些教派，我想包括摩门教，说我们可以替死人受洗，就是甚至这成为，我觉得摩门教现在是没有传开了，如果摩门教要传开这种异端的思想，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是会很容易被接受的。我甚至觉得天主教也很容易被接受，因为我们很关心我们的祖先呐、我们死去的人呐、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最好还能够得救啊！得救，我们不知道他状况怎么样，最好我们来替他受个洗。那么，然后甚至教会里供这些牌位啊，现在讲这些祭祖这些，恐怕都跟这些有点关系。就我们摆脱不了我们的祖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对复活的观念并不了解。那么这里又提到为死人受洗，各位我希望你能够很放轻松脑袋，很轻松就了解这件事。这句话的意思根本不再赞成为死人受洗，也不再讲替死人受洗是怎么回事， 这只是用一个例子来说，连不信主的人对死人复活也有一些盼望，就他们也希望，可能在哥林多教会有这种异教的，或者哥林多都市里有这种异教的习惯，不过这我们就不必去多想他了哈。就是他在讲种子落在地里死了，我们是出熟的果子，这些东西都在表达一件事，就是一定会有复活。我们从人间的一些现象，我们从植物的现象，我们从我们的睡眠，我们从撒种，种子在地里不能再吃了，埋起来了，然后它可以长大，然后这样推到复活。他也用哥林多教会显然有一点熟悉的一个 scenario， 就是有人替死人复活。我甚至觉得这应该是异教的东西，甚至不是异端东西，就人心里有这种想要复活的欲望。那么而当然人心想事并不会成，但是他这里表达我们人心里有这种神律法的作用写在心里，包括对复活的盼望和永生的盼望。好，三十节，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我们今天所活着的冒险、泛滥、背十字架、辛苦，如果没有复活，就都没有盼望，就都没有意义。这里也不是讲到说复活给我们那个生活的一切动力，我们生活动力是来自上帝，但是复活就是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东西，所做的一切在复活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正面的结果。好，如果死亡，在圣经里讲死亡不只是你呼吸断的那一刻叫死亡，我们悖逆上帝，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的生活都在死亡里，我们这段经文就可以有更丰富了解。我们可以说我们活在死亡里，这一点我想不信主的人或我们信主也可以有点了解吧，就是我们逐渐逐渐的衰老死亡，我们都活在死亡里。这尤其人过中年以后，这种悲哀的感觉会越来越多。而我们如果活在死亡里面，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又相信一件事，我们的死亡是有很大的正面的。我们的死亡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情都跟我们将来一切的美好有关。各位，这一点很奇妙啊，你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你现在在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信了主，因为你现在死在罪恶过犯中，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信主，你背十字架跟随主，虽然跟的不完全，很多地方我们很多失败，但是我希望我们能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们活在世上的一切不是没有意义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上帝每一件事都没意义。到最后各位，真的我们老的时候看到，哎，小孩结婚了啊，长大了啊，很高兴，但是他们也走了，离开了，然后我们也老了，然后他们也老了，然后你就觉得真是很虚空。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有辛苦，有背十字架，每一件事跟世人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盼望，不只是复活的盼望，我们对主有信心，只是复活很恰当的表现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死亡是一个睡眠，我们的死亡是一个撒种，我们的死亡是一个胜利的过程，那么最后带来复活。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生活中的冒险、泛滥，或者是平淡，或者是受苦，都有价值、有意义。三十一节，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这话有点难懂啊，夸口就是引以为荣。我在基督里 指着你们所夸的口，就是引以为荣的事。我指着你们，而我觉得不是说你们是我引以为荣的，我是要你们知道我引以为荣，引以为荣的事是什么。啊，各位，现在下午两点多钟讲这个，真是可能我们脑细胞不能集中，因为它的字的那个 paradoxical 的地方太多了。我引以为荣，各位，你会引以为荣什么事？我引以为荣的是，我在这么多的我教育了很好的儿女，我引以为荣的是，我在某个单位上班40年没有请过一天假，我引以为荣的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位，我引以为荣的是，我曾经有个什么专利什么东西，我写过一篇什么文章，写过一个最畅销书，你引以为荣的是。极力所夸的口，保罗说我引以为荣的是我天天死，你说这话难懂不难懂？你看那个中文说我是天天冒死，冒有打点，原文就是死，我每天都在死，这真是台语讲的什么要求，是不是天天都在死？这什么意思？多么难听的话。这其实就刚好我前面所讲，各位，我们天天都在死亡当中，我们天天也都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天天经历死里复活的经验，有一天会是最完全的，当主来的时候，我们会最完全的有个复活。可是我们今天不是，每天不是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这个连不信主的时候，有时候也能了解，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我们在讲嘛，毛毛虫变成蝴蝶啊，麦子种在地里然后长大啊。我也有听过有些信仰不恰当的基督徒说，他其实这样听起来可能没有信，他听起来可能也就是没有真的盼望，但是因为人情啊，或者是被教会感动，他也信了耶稣，然后当他想到说复活，哎呀，复活永生，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生生不息嘛，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嘛，我的基因传下去了，一代一代都传下去。各位，这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每个信主的人，就是我这个 body， 我这个 spirit， 我这个 identity， 我这个 person 会复活，就甚至复活的不是一个复制人，就是我，就是我这一生的这个我。那么我每天现在都在死，我每天也都在复活。每天我们中文讲冒死，就是讲可能讲每天的生活的艰难和辛苦，但是我们上下文对比的来讲的话，我每天也都在撒种，把自己种下，我每天也都在休息，让自己醒来的时候，或睡眠让自己醒来的时候更有力量。但这些啊，如果不是有一个最终会复活的盼望，那都是很虚空的。32节，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保罗讲的也有点特别，以弗所显然是以弗所有名的竞技场了。我们今天对这个 Colosseum 最有名的就是罗马的那个，但以弗所好像你们有去过的，好像也有一些，还有一些残骸在那里，还有一些石头啊在那边。那么以弗所有一个竞技场，保罗讲用的字很奇怪啊，我若当日像寻常人，这个当日应该是指着他每天的生活。我觉得他这句话有点讽刺，或者故意做一个对比。各位，你在以弗所跟野兽战斗，不会是寻常人，你恐怕是，现在西班牙没有斗牛了，你恐怕是 NBA 里面最好的一个球员，你是以弗所最优秀的角斗士 gladiator， 才能跟这些东西斗。而且这些不是天天有的，这种 这种 NBA 的 Final 也好，那个 World Series 里 Series 也好，不会是天天都有的，有一天一年可能一次有一个那个什么 Super Tuesday 或者什么东西有这个东西。可是保罗为什么这样讲？保罗说，在这个世界上，再 glamorous 再辉煌的东西，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根本很无聊，没有意思，对我没有意义。从人来看有意义啊，你跟野兽战斗，可能战斗一场，你如果活下来，不知道可以吃喝多少年了，不知道日进斗金。如果没有复活，如果没有复活盼望，其实就白隐身，没有永生，没有这些的话，没有意义。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